OK，大家好。那今天这一堂课，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运用 HTML 以及 JavaScript 来开发这个通用型的 APP，也就是这个 Universal Windows Store App。好，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一堂课的讲师，我是 Ian。那我本身是 Microsoft MEP ASP.NET 领域。那这近一两年也在开发 APP 这部分，我有做一些研究。那这些是我个人的一些基本介绍。好，那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主要的一个目标群，主要是你具备有 HTML、CSS 跟 JavaScript 的基本认识就可以了。好，那你想了解怎样透过这几个前端技术来开发 Windows 平台的 APP，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这一堂课的目的。好，首先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会谈到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想要透过这些前端的技术来开发 APP 的话，必须要先了解我在开发环境，我必须要准备哪些东西。接下来就是有关于这个通用型 APP 的一个简单一个介绍。那第三个部分，我们会介绍一个所谓的 Win.js 的部分。那最后，我们会以一个实际的一个 demo 的一个范例，来带各位看说我怎么样透过这些前端技术来开发这个通用型 APP。好，首先在开发环境的部分，OS 的部分基本上你必须要是 Windows 8。或者是 Windows 8.1，当然，如果你有安装 Windows 10预览版的话，也是可以用来开发这个 Universal App。那在程式开发的这个主要开发工具来讲，我们所采用的是 Visual Studio 2003。那在前一阵子，Visual Studio 2003也有释出了这个所谓的社群版本。那这个社群版本主要是免费的，它的所有功能都跟 Visual Studio 2013完整版是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是个人开发的话，那么你可以直接取得这个 Visual Studio 2013社群版的一个免费使用。好，那下载网址可以直接上官网哦去 download 就可以了。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在你的作业系统里面，你必须启用 Hyper-V 的技术。因为在开发过程中，我们会透过模拟器的部分来不断的测试我们的 APP，所以在这个部分，它的模拟器基本上是基于 Hyper-V 的技术，所以在 Hyper-V 的功能你必须要打开。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这个 Universal App。那基本上，Universal App 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通用在Windows 以及 Windows Phone 平台的 APP，那在开发的过程之中，有关于商业逻辑的部分，也就是你的 JavaScript 部分是可以共用的。那因为共用，所以你在开发的过程中的时间成本会比较少。你不需要写两套，你只需要写一套共用的商业逻辑，那么你可以同时间提供给Windows Store 的 APP 以及 Windows Phone 的 APP 这两个专案来共用。好，那在开发阶段是如此，但是到你真正 APP 开发完之后，要上架到市集的时候，你必须透过 Visual Studio 开发工具帮你分别去做打包。也就是说 Windows Phone 的 APP 它是一个独立的上架档，那 Windows Store 的部分也是一个独立的上架的一个包装档，所以它在发行的时候是独立上架的。但是你不一定要同时上架哈，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在 Windows Phone 的部分，我可能先开发完了，那我就可以单独先进行 Windows Phone 的一个包装档，那我就可以直接先上 Windows Phone 的 APP 先让它上架，OK，这也是可以的。那通用型 APP 会有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如果你的 APP 是属于付费的 APP，那基本上使用者他只需要付费一次，就可以在两个市集里面分别下载，不需要付费两次。OK，那如果你有这个 APP 里面有内建这个 付费的一个功能的话，也是一样的哦，它只需要付费一次，在两个平台的资料基本上哦，你在开发过程中会进行资料的交换哦，那这部分你也可以达到，就是说它只需要付费一次哦，就在两个平台都可以使用你的 APP 里面的所任何购买过的这些资料。好，那在这个专案架构上，大概会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 Universal App 的这个专案开起来之后，基本上在 APP 的架构上会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啊。第一个是有关于平板的这个程式专案，另外一个是 Phone 的程式专案，那还会有一个共用的程式专案。好，那最后打包的行为是分开包装。那我们的 HTML、JavaScript 以及 CSS 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在我们的开发过程中，我们会透过这些技术来使用。好，那我们刚刚有提过，JavaScript 在开发过程中，多数的情况下，JavaScript 我们要必须让它尽可能的共用，也就是说，你要让你的 Phone 以及你的 Windows 专案共享一份商业逻辑，这样你在采用这个通用型 APP 的开发策略上才会比较有意义。那可是，在 UI 的一个呈现上，我们可能会因为尺寸的不同、使用情境的不同、版面配置的不同，所以在 HTML 以及 CSS 的部分，在多数情况下，会是分开的一个状态。那在开发 APP 里面会有一个比较重要，必须要了解的观念，就是说 APP 的一个生命周期。基本上 APP 的一个生命周期大概会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启用的时候，再来就是当它切换回背景，处于暂停状态，以及从背景再切回来当前使用的一个恢复执行的状态。那在 APP 的部分会透过这三种状态形成一个循环。哦，不过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的 APP，当你在使用上，你可能会不断的切换不同的 APP 在使用，那每一个 APP 基本上执行起来都会耗费一些设备上的系统资源，不管是 CPU 的执行能力，或者是说它的记忆体等等，所以当你的设备侦测到说你当前在使用这个 APP 的时候，系统资源已经有所不足的时候，那么它就会主动的去终止你停留在背后端的这些 APP。所以你在开发过程中，如果你有一些资料是必须在当下去做保留的，那么你必须在这个时间点将你的资料给直接储存起来，以避免当系统资源不足时候，主动去终止你的 APP 而造成使用者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流失。那在这三个事件点，这三个程序里面会分别对应三个，这个触发的事件。第一个就是启用的状态，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切回到背景的状态，接下来就是从背景呼叫再回到前景的一个状态。那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是在当你 APP 要切回到要回到背，就是被切换到背景的时候，如果你此时有一些资料必须要做储存的话，那你必须在这个事件里面去做，这样才能够确保当使用者在切换回来你的 APP 的时候，他之前所做的一些动作，或者是说他之前所打的资料，有被储存起来。不然它就有可能会有被强制中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存在。那在这一个时间点也不会太长，在这个时间点基本上会给它大概是5到10秒钟的时间，也就是说你的储存行为必须在5到10秒钟的这个过程里面赶紧把资料储存完毕。如果你的程式逻辑没有办法在这一段短时间里面把它储存完毕的话，那么 你的程式逻辑会被强制中断掉，而不会完成。这是必须要相当注意到的一点。OK，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什么是这个 WinJS。好，那基本上这个 WinJS 基本上是 Microsoft 针对 JavaScript 开发人员所提供的一组函数库。好，那这一组函数库基本上在搭配 Windows Runtime 的资源，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 JavaScript 去存取设备端的一些原生的功能，比如说相机，比如说它的感知器等等。那以往要操控这些底层的这些设备的原生功能的话，我们可能大概都只能透过背后端的语言，比如说C Sharp、C++ 来进行操控。那有了 WinJS 跟 Windows Runtime 的资源的话，来讲的话，针对前端的开发人员，你就可以很方便的透过 JavaScript 的相对的函数呼叫，你就可以去调用到这些原生功能。这也让我们在开发 APP 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开发，比如说跟照相有关的 APP，或者是说跟地理感知有关的 APP，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除了 WinJS 除了这个能力之外，它还搭配了一组 APP UI 的控制项。这组控制项可以让开发人员很方便的，去做出跟原生的这个 APP，也就是 native 的 APP，非常接近以及相似的这个 UI 画面。比如说我可能会有这个应用程式的工具列啦，会有 back 键啊等等。那这组 UI 基本上是搭配 HTML 以及 CSS，来形成这样的一个趋近于 Native APP 这样的一个 UI 的一个控制项。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三种技术来开发我们的 APP。那 WinJS 基本上现在来讲，它是一个开源的一个专案，所以你直接可以到 GitHub 上面取得它所有的 source code，全部公开在上面，甚至于，如果你想要去修改它的话，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各位看到的这一张是我们的一个技术架构图。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以往你要呼叫底层的设备，你可能只能透过 C Sharp VB 来呼叫。那么现在你可以透过 JavaScript 来做一个呼叫的动作，然后也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如果是手机的 APP，我就可以直接调用相机，或者说我可以把资料，这个 data 储存在这个相机的记忆卡里面，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为各位实际配合这个 Visual Studio 2013，我们实际来做一个 sample 的 APP，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去开发。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告诉大家，Visual Studio，就那个 Universal App 本身的一个专案结构。那我们接下来的范例会 demo 一个怎么样去取得原端的资料，以及我们怎么样利用 WinJS 所提供的一组这个 UI 的一个控制项来进行这个所谓的资料细节的绑定。OK，接下来我们先切换到我们的一个开发工具，也就是我们的 Visual Studio 2013。那首先要开发一个 Universal App 的话，我们可以从档案新增专案这个地方开始。那因为我们所采用的一个技术是这个 JavaScript，所以你可以看到在 JavaScript 部分。这边会有一个四级应用程式，底下就会有一个通用应用程式。那当然，你可以透过这个也，基本上也可以透过 TypeScript 来进行开发。好，那么在这个 JavaScript 的部分的话， 我现在就直接先建一个空白的。好，专案建立起来之后，你会看到在这一个专案架构上面来讲的话，会有三个部分，也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一个是针对 Windows 8.1，一个是针对 Windows Phone 8.1，另外还会有一个共用的这个专案。好，那在这个专案架构最上层还会有一个目录夹，但是这个目录夹基本上它是一个虚拟的，也就是说你在我们的档案总管里面是看不到的。我们实际打开专案所置放的位置，你会发现，在这个里面，我们只看得到这一个分享的、共用的，这个 share 的这个专案，以及 Windows 的专案，以及 Windows Phone，我们看不到上层的这一个目录夹。所以这个目录夹基本上它是一个虚拟的，实际上来讲的话，里面就是包含三个主要专案的部分。那么在执行测试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透过模拟器的方式来进行。当你，如果是打开这个 Windows Phone 专案的话，你的模拟器的这个地方，会是模拟器或者是装置，都是属于 Phone 的，就是属于 Windows Phone 的。那当你是在 Windows 8.1 的平台上面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基本上你也可以采用模拟器或者是本机电脑。好，那我们直接就把它 run 起来看。目前我先把这个 Windows 的专案的 default.html 打开。好，那我们直接 run 本机。OK，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部分，就是实际 APP 所跑起来的部分。好，那我们把它停掉。好，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到，在 UI 的部分就是透过我们前开发网页会所使用的到的技术，就是 HTML，所以它本身档案也是点 HTML。那你可以在 CSS 里面去定义你的页面状态，页面样式。OK，那程式的部分我们可以看，一般来讲，你必须引用这个 WinJS 函数库，以及它的一组 CSS 的部分。那 CSS 的部分，你可以选择用暗色、底色或者是亮色。那当然，你也可以再自己去制定、去复写掉它。OK，好，那你会看到这边有两组这个 WinJS 函数库，一个是 base.js，一个是 UI.js。base.js 基本上所提供的就是让我们可以透过 JavaScript 去碰触到这个设备的底层功能。那 UI 的 JS 基本上顾名思义就是提供给我们进行这个画面的控制项元素所使用的。好，那我们先把它关掉，直接来看我们的一个专案的部分。这个地方我已经 create 好一个我们等一下实际会来看说怎么开发的一个专案，那我们先把它跑起来。好，你会看到这是一个直接读取这个雅虎新闻网的一个 RSS 的一个 APP。所以它整个展现起来就是这个样子。那我点了之后，基本上我可以进行这个切换的部分。那当然，如再进一步，我可以让它这边这个地方是可以具有超链接的部分点了，那我们可以去呼叫浏览器，直接开启这一则新闻。OK，好，那我们现在重新开一个新的专案，带大家从头到尾来做这样的一个 APP。先把它关掉，再重新开。好，同样的，我们新增一个通用型的 APP。 那因为我们要去读取远端的这个 RSS 的一个资料，所以我那因为这一段的逻辑基本上是平板跟 phone 是共用的，哦，所以我们就直接将这个 JavaScript 档案，我们把它建立在这个 share 的专案底下，哦，所以我 create 一个 JavaScript，那我们把它命名为 data。OK，那程式码部分已经事先写好了，我们就直接把它 call 过来使用。好，那我稍微解释一下程式码部分，其实相当的简单。好，主要部分我们利用这个 Win.js 的部分啊的，我们先建立一个 client 的一个物件，那这个物件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用来读取这个 RSS 的资料。那我们呼叫相关的一个方法。里面给予我们这个 RSS 的一个 URI 的部分，好，那会当它接收到这个 URI 的资料之后，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个 down 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当我应用程式从远端读取完这些所有资料之后，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好，所以你就会把它写在这个 down 的一个 method 里面。那我们会针对读回来的资料，每一个 item 进行一个 for each 的动作，然后将资料塞给一个 RSS 的 data。好，那这个 RSS 的 data 是什么嘞？RSS 的 data 是我们在这边所定义的一个物件。好，我们就定义一个 RSS 的 item，那本身有一个 data 的属性。好，所以这整段的程式码就是我从远端将这个 RSS 的资料集合取回来，然后利用 for each 的部分，把每一笔的资料把它加进来。好，那加进来这个我们所制定的一个物件。好，所以到时候我们等下做资料绑定的时候，这个物件可以协助我们来做这个资料绑定的动作。好，所以我们在共用的 JavaScript 的部分，我们就已经撰写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到 phone 的部分。好，在 phone 的部分，我们要安排我们在 Windows Phone 的一个 UI 的部分。那同样 UI 的部分，我已经写好了这个程式码。可以来看一下，我把它整个贴过来。好，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运用到了 Win.js 的这个 UI 的 Control 的控制项。好，我们利用到了一组控制项，叫做 win.js 点 UI 点 list view。那基本上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哦，这些都有提供 intelligence。哦，所以所有的 win.js 的 UI 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好，那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列表的控制项。OK。那在列表控制项，我们去告诉他说，我的资料来源就是我们刚刚所制定的这一个 RSS item 的物件里面的 data 的这个属性，它的一个资料来源。OK，好，那我们会再进一步去定义说，哎，我们的 layout 是一个直列式的一个 list 的一个清单。那各位在网上看这边会有一个 template 的一个部分哈。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在每一笔资料，我们希望它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怎么样的一个样式跟一个编排。好，那如果以往没有这些控制，没有 Win.js 这个控制项的话，我们可能会是采用，比如说我们可能是用 jQuery Mobile 的部分，然后跑一个回圈，自己去 create 这些 HTML，然后再把它塞进来。好，那现在有这些控制项的帮助之后，有 Win.js 的控制项的帮助之后，我们可以不用这么的麻烦，我们可以相对的简单。我只需要先定义一个样板。好，那这时候再将这个样板指定给我们的这个 list view 控制项，所以到时候它会依照每一笔资料都依照这个样板帮我呈现出来。OK，所以在这一个 list view 本身的这个 item 的 template 的部分，我们告诉它。我们的样板，基本上就是我们下面所宣告的这一个。那怎么去找到样板？我们透过这个 state 的一个方式，的一个 method，好，告诉他说我去找我的这个 CS 的 class 的一个名称是 RSS data， data template 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好，所以它就会把这一包当成是我们每一笔资料的一个样板。好，那在这个样板里面，我们编排的很简单。哦，首先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超连结的部分，那超连结的部分，我们把读回来的资料，哦的一个 title，我们把它塞进来，以及它的一个就是说超连结的部分，我们把它组合进来。那底下我们给它一个 footer，这个 footer 是帮我们秀出说，哎，这则新闻它是什么时候被发布的？OK，好，那除了这样之外，我们接下来要透过 CSS 的部分去美化我们的这个画面，所以我们相对的在这个 default 点 CSS 的部分，我们也做了一些宣告动作。那这种事情已经先写好了哈，我们就直接把它 call 过来。OK，好，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因为我要 support 不同的 device，所以也许我可能会写一个这个 media 的一个 query 的部分，可能就跟我们在写这个 RWD 网页的原理其实是相同的。OK，好，那我可以针对每一笔 item 去告诉他，哎，我要宽多少，要高多少啦，那我的背景颜色，好，那以及哎我的边框是不是要所谓的圆弧状，哦，有一个弧度，OK。所以整个完成之后，我们直接把它 run 起来看一下。不好意思，刚刚我们忘记把我们的这个读取资料的这个 JavaScript 把它引用进来。所以我们把这个资料引用进来。这要值得注意一点，就是说虽然这个data 点 js 的部分我们是写在这个共用的专案哦，不过在参考的部分，我们直接把它当成是我们在这个专案内的参考，直接使用就可以了哦。这个原因是因为当它在到时候在做这个建制的动作，或者是打包成这个上架安装档的时候，它会将我们共在这个 share 的这个专案底下的这些 js 会复制一份到我们原本的专案里面来。所以，虽然在开发阶段，它是在另外一个专案的目录底下，不过我们在使用上，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在自己本身这个专案里面的使用的一个方式是一样的。那我们再重新把它 run 起来。OK，好，这个就是我们直接从这个雅虎新闻网所读取的这个 RSS 的资料。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点择某一则新闻，OK，那它就会直接去连接到这个新闻的一个网站，OK，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来做到，很轻易的做了一个这个读取 RSS 的这个 APP，OK，那 Phone 的部分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完成平板的部分，那同样的。在这个平板部分，我们的首页 default 这一页，我们要把它改掉。哦，那程式码部分我也事先先写好了哈。好，那同样的，我们是底下先使用了我们一个 WinJS UI 点 list view 的控制项。哦，那同样的，将它的资料来源指向。哦，我们所自定义的这一个 RSS item 的这个 data 属性的这个资料来源 data source 的部分，OK，那同样的套用我们上面所定义的样板。那 layout 部分，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专案是平板的专案，所以因为平板的专案尺寸比较广，所以我们希望它是呈现一个 grid 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哦，就不像我们刚刚所看到。在这个手机这个地方，我们是让它是一个直列式的列表，所以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我们在样板的部分，我们也让它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在平板上面它的萤幕比较广，区域比较大，所以我们除了刚刚的一个 这个新闻抬头跟这个所谓的发布时间之外，我们另外还引用了图片，哦，还有引用了图片以及它的一个简要的一个说明，哦，所以相对的，我们就将这些资讯把它引入进来，哦，把它应用进来。那接下来我们将这个 data 点 js 把它拉进来。那同样的，我们修饰一下我们的一个样式。好，那我们直接 run 起来看一下。OK，好，这个就是我们在平板的长相。因为平板的范围比较大，空间比较多，所以我们可以有图片，我们可以有它的一个新闻概要。那就不像我们的手机，哦，只有上面的一个。新闻标头以及发布时间，OK。那也因为这是平板的专案，所以它是一个宽荧幕的，所以我们让它呈现是一个 GUI 的这样的一个版面编排，而不是一个直列式的一个版面编排。好，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刚简报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在这个 JS 部分，我们让它尽量是共用的。可是，在这个 CSS 部分，在 HTML 的部分，我们让这两个专案它是独立分开的。那在开发过程中，难免我们会需要做到一些 debug 的动作，所以透过这个 Visual Studio，我们也可以下这个所谓的这个中断点。啊，比如说我们想要看我们取回来的资料它的长相是长什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下一个中断点。好，那我们再重新执行。再重来一次，在这地方下了一个中断点，然后我们先切回到平板的专案，切回到平板的专案，好，重新执行一次，好，你会看到哦，当我程式跑起来的时候，在我所下的这个中断点这个地方，它会先停止住。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看我们这个 RSS 所取回来的，哦的一个结构，哦长成什么样，哦比如说我这个 node 的 value，哦就是我们的一个新闻的标头，然后含有了我们的一个超连结的资料，哦那我们的一个比如说它的一个 title 部分，哦 title，里面会有一个 text 的属性，哦里面就是我们的新闻标头。那在这个新闻发布的一个时间，哦，也是在这个地方，哦，以及最后更新的时间，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每一笔，这个取回来的一个项目里面，它包含了在资料结构上它包含了哪些属性，所以有了这些属性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刚刚这个样板里面去定义。哦，比如说我想要取得，哎，我的新闻的一个标头，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取得 title 点 text，那对应到我们刚刚这个地方所取回来的资料，你就可以看到，哦，我可以对应到我们的这个 title 里面的 text，所以会得到这个新闻标头。哦，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去制定于说，哎，我们的每一个。这个 HTML 的 tag 哦，我们是不是有要做这个所谓的一个资料绑定啊？那要绑定到我们所取回来项目里面本身的哪些属性的一个资料子哦，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很快的做一个资料的一个系列的动作哦。那对我们在开发上来讲就会相对比较快速哦，我不需要说每一笔资料就跑一个回圈，然后自己去下这个。HTML tag，然后再把这个字串的资料再把它组进去，哦，那在程式码看起来也会相对的一个比较简洁。好，那再回到我们的简报。好，所以透过我们刚刚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 demo 的部分，哦，我们大概了解到一个这个 Universal App 它的一个专案结构。 那我怎么去取得云端的资料，然后以及我怎么做资料的绑定。好，那毕竟来讲，WinJS 可能在大家使用上也许不是那么的熟悉，哦，可能以前大家都没有使用过。好，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说它里面提供了哪些函数呢？以及它的一个方法？哦，我就是说我要取得源代资料的方法是什么呢？或者是说我要要设计一个这个功能列的一个 WinJS 的 UI 哦，它要怎么去宣告呢？基本上你都可以直接上官方的这个 core 点 mcdn 点 microsoft.com 哦，那你选择 JavaScript 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 Universal Windows App 的一个 sample。里面会有相当完整的范例程式码，哦，所以你都可以直接从上面去做 download 下载的一个动作，然后可以去参考它的原始码。那另外有关于 WinJS Control 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直接到官方网站。哦，我刚刚讲过，WinJS 基本上是一个开源的，哦，所以它提供所有的控制项全部在官方网站都有提供，甚至于它在一些比如说资料绑定的方法。哦，以及怎么去取得远端的物件，哦，远端的资料，哦，这个地方它都有相当详细的一个程式码说明。那以我们刚刚比如说资料绑定的这个 grid 的一个 layout 来看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官方网站就可以直接做这样的一个查看以及它的一个输出的效果。那在这个官方网站里面，它有告诉你，哎，我的程式码要怎么，就是 HTML 部分我该怎么去宣告。那我想要做出这样的一个样式的话，我的 CSS 长相是什么样？哦，以及我的 WinJS 的部分，我要怎么样将资料给喂进去？所以在这个官方网站里面，针对所有的控制项都介绍的相当清楚啊。那比如说这个 Application Bar 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列啊，那长的是这个样子。那 HTML 的码啊，怎么去宣告？那我的 CSS 怎么去定义？好，那透过我的这个 JavaScript 的程式码的一个宣告，我就可以可以去告知他说，哎，当我按下了某一个按钮的时候，我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边所有的这个控制项的范例，在这个官方网站全部都有，所以在开发过程中，我们可以直接到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参考。好，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直接到这个简报上面所列的这些参考资源，哦，直接来看说，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一个开发文件，哦，那在开发文件上面也会有相当清楚的这个程式码范例可以提供参考。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推荐给大家的一个 APP 叫 Cursor 点 APP。那这个 Cursor APP，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官方市集上面哦，可以找到。好，直接搜寻 Cursor，好，你就可以看得到。好，那这个 APP 基本上是 WinJS Team 所开发出来的，那里面提供了相当大量的使用范例。那我本机上已经有装，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开起来。给各位参考一下。好，所以在这个 APP 里面，它提供了相当多的一个范例程式档。哦，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个档案，哦，取得从远端取得资料的时候，那我的 HTML。这个范例的 HTML 是怎么宣告的？好，那我的 CSS 是怎么宣告？然后我的 JavaScript 的程式码怎么撰写？所以这一个 APP 来讲的话，提供相当多实用性的一个这个范例参考。那如果你觉得安装 APP 太麻烦的话，那你也可以直接搜寻。基本上它也是开源的， 可以直接找到它的 GitHub，上面基本上有公开所有它的 source code，全部都放在这个上面哦。那你也可以直接自行来参考，或者是直接 download 下来哦，都可以。好，那希望我们今天这一堂课，这样短短的30-40分钟的一个过程，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多一点认识，就是说怎么样透过这些前端的技术来开发 APP。那在开发过程中，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随时都我们都可以做一个讨论。好，那在我的前面的这个联络资料上面都有。哦，那也欢迎大家随时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流跟讨论。好，谢谢大家。